左手受伤麻木，力已用尽，在被浪头打向石崖之上，虽然稍微擦着一点，受伤也非轻微。当时腹痛，由不得左手一松，总算神志尚清，胆大机警。当此千钧一发之间，心神毫未混乱，又想起那怪石就在头上不远，此时已臂临近，正伸手想捞，身子就是往左一正，猛瞥见水光乱闪中，前面藤根似已往下滚落，跟着手上一松，知道不妙，左手又抓个空，未将头上崖石扳住，心想反正是死，情急惊慌之下，忙把右手藤枝一松，跟着浪头高起之势，猛伸右臂，身子往上一翻，一个神龙闹海之势，反手一把，连身腾起，往上捞去。本意搬着崖石便可翻身上去，不料方才浪头高涌，已然越过，如飞藤蔓太多，在崖壁上挡了一挡，藤根虽然落水，吃浪一打，前面大片藤蔓反被深浅崖石挂住，停了一停。弓侠只在石旁擦了一下，伤不甚重，稍差一点，弓侠只在往里持许，那么猛恶的水力撞在石上，故是头破骨断，非死不可。松手时节稍差一点，也必被狂涛卷去，休想活命。端的危机一发，稍纵即逝。那块突石本是高悬崖壁之上的一条天然石梗，底坡宽敞，就是这样仍被洪流冲离原地两丈多远，直到藤蔓被突石抵紧。弓侠恰在此时松手翻身，刚巧落在石梗尽头之处，脱了起血，先还不知人早擦石而上，已然越过，见又扑空，孩子惊惶，猛然瞥见脚底石地山水约有二尺来高，正随石边往下猛泻，人也随水下落，快与石面相接。百忙中见形势突变，不知是何缘故，忙伸双手撑向石上，水已退尽，忽闻花香扑鼻，左臂奇痛，左手更是麻木，不能随意运转，且起身落石地，瞥见前侧两面水光耀眼，一座浪山正由石旁下落，波涛澎湃，浪花汹涌，水声如雷，整崖山谷均似摇摇欲倒，藤根一头已然落水，那将近二十丈长的藤树已然不见，只前面相隔一两丈的崖石上堆着好些藤蔓，十之八九虚悬石外，忽似流水一般往下退去，晃眼不见。细一查看，身已落在丈许宽四五丈长一片危崖之上，方是醒悟过来，握以前情宛如梦中，如何脱险竟不知道。再看先前寄身其上的山藤已全浮沉水上，随着急流往谷口冲去，其形如飞，已瞥即过，晃眼无踪。山洪越发长高，离石只一两丈，有的浪头由上流驶来，多在近处涌起，忽前忽后，不但没有打向石上，下面一带反倒重凹，才知那浪来的真巧，稍差一点命必不保。惊魂乍定，看出水最猛时，也只和那石梗危崖相差不多高下，方才浪头漫势而过乃是凑巧，一眼望去，下面只管骇浪山立，惊涛汹涌，两崖秋花依旧繁艳如常，映着水光和当顶日华反更肥鲜，灿如锦云，缤纷静艳，景月雄丽。那水至多涌离花下池许，石崖之上一株也未被水摧残，危崖上半形势前凸，与对崖遥遥交付，上面满生繁花香草之类，还有不多矮松球杆盘仙挺盛起见，意态抒行，苍翠欲流，触目皆是奇景，鼻尖更闻到各种野花香味，清新袭人，闻之神爽，只是无路可上。呆坐了一阵，想起一时好奇来此寻访一人，差一点送了性命，总算死里逃生，并还遇见这等从未看到过的清丽雄奇之景，尚是不幸之幸。仰望天才过午，下面波涛澎湃，上面依旧云白天青，蓝光如染，白云晴日与山光水色上下相应，倍觉清明，只管秋高气爽，繁花如秀，似此浩浩洪波，危崖壁立，既不能下， 又不能上，身边只剩一口宝剑，几件暗器，随带衣包粮袋均已被水冲去，多好景致也禁不住腹中饥渴，如何持久？这大山红谷外想必一片汪洋，就能翻山而过，归路已断，也难回去，何况无路攀援。盘算了一阵，除非翻崖过去，照此大水，谷中绝无人迹，饿也饿死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早打脱困主意，便将身立起。这一行动，才知身上伤处颇多，尤其那条左臂被牙石擦伤四五寸长一片，疼痛非常。左手先被山石在手臂上滚过，因有藤蔓挡住，虽未破皮，却受了一点硬伤。方才仅攀藤枝与洪流搏斗，用力太过，此时已全麻木，肿起老高。坐在那里不怎在意，这一起立，竟是痛楚非常，下半身受了洪流冲击，也甚酸痛。休说沿着崖上草树，冒着奇险，和壁虎一般攀援到顶，翻越而过，连行动都是艰难。心方一寒，认为万无生理。既一想，人当患难危急之中，只有毅力智慧，不畏艰危，多么凶险的处境也能战胜。由此三寸气在，便非无望。譬如方才已被洪水吞去，又当如何？平日自命英雄，思且不畏，何况人上剑在，不过受点浮伤，又是正好天色，先前该死不死，已有生机，如何反倒气馁起来？想到这里，精神一振，忙把气沉稳，一面留神观看当地形势，见那石崖甚是平坦，小松花树上下都是。先把宝剑啄下一根树枝，削成手杖，然后由东而西往前走去。相隔尽头，本是一块怪石立在当地，先见那石孔窍非常玲珑，上面生着好些香花秋桧，觉着好看。反正无事，一面观察地形，就便近前观赏，就知前半这一段崖壁间好些裂缝，深浅不一，因有杂草遮蔽，没想到内可通行。极致转过时候一看，原来当地石质不坚，又受洪水常年冲击震撼，裂缝甚多，石后两条大缝更是宽深，不但与外相通，山石错落，已于上缘靠左一面还有一条天然斜坡，可以攀升崖顶。那缝深约数十丈，连对面裂口外的山容均可窥见，只是形势险峻，高低不平，不大好走。这一喜真非小可，忙一定神往里走近。走到中部，看出左边坡道通体石质，不着寸土，草木不生，却是平整倾斜，一直到底，比起外面所见还要容易得多，只可缓步徐行而上。心中大喜，忙忍伤痛顺路走上。为了山崖高峻，也走了好长一段，几经盘旋，走完裂缝，又经一条天然灯道，盘旋而上，方是到达崖顶。三起境天开，攻下出一这等洪水，谷外一带必已一片汪洋。刀后遥望，并不见有人影，只是洪流怒喧，依旧声如雷轰，震得山鸣谷鹰，听去惊人。正在临风四顾，忽然发现相隔不远高原之上，似有一股青烟，摇曳临表，疑是两少年家居之处。正要赶去，觉着山风吹体，湿衣已然半干，低头一看，才想起下身衣裤连鞋袜已被洪水冲去，只剩半件破碎不全的半截袈裟穿在身上，神情十分狼狈，暗忖这等衣不蔽体的丑恶神情，连裤子都没有一条，裸着下身如何到人家去？何况伤痛未愈，左臂酸麻，好些不便。想了想，还是回到原来小村，向村民买件衣履，二次前来比较稳妥。于是查看来路图像，往回走去。谁知来时与村人同路，且谈且行，忘了远近和那崎岖难行之处。这一回走，觉出越走越难，周身伤痛，鸡皮交加。一算途程，所差尚远，因由崖顶绕来，所行又非原路，只照前面峰峦赶去，连经两处险境，实在无力再走。这才想起 来实力渐深轻，自然容易。此时周身是伤，腹中无食，如走平地尚难远行，何况险峻的山路，赶回村去再来，绝办不到。又见山径回环，走了个把时辰，并未走出多远，前面还有一条绝壑挡住去路，无法飞渡。反正乱闯，只得走到哪里是哪里。如若寻到地头，这类隐居山中的一人，其实绝无世俗之见，便向他开口求助，借些衣履，也避凯诺。万一寻他不见，本山花木繁茂，黄精首乌属于之类山梁和别的野生果实，也可采掘充饥。再要打到一两只野兽，如肥鹿、野兔之类，更是美味。念头一转，重又走回去路。脱险之后，先在高处行走，只听水响，不曾见水，不知无意之中走了相反的路，心还奇怪。后虽绕往山峡近处，山洪到此已然流入绝壑之中，仍未发现水影。及至中途折转，走回原路，想起崖顶所见大片高原林野，曾有炊烟由树林中升起，以为一人必在林中居住，便朝那地方寻去。为了周身酸痛，下来容易，再往上走更是艰难，只得绕山而行。本意沿着山路绕往那片高原，寻访一人是否在彼，谁知越绕越远，形势也越险峻，往上攀援已不可能，再看前面已到尽头。左面山崖直到终点都是壁立千丈，寸草不生，右面便是那条绝壑，无路可通。再绕回路，更不知要走多远才能寻到。心正愁急不耐，体力交臂，伤痛难忍，忽听水声洋洋，越发过耳，暗忖方才谷中山洪声是何等猛恶，如何一路走来不见水影，水声又如此宏大，震得四山皆起回应。先以水声来自壑底，走过一看，下面云雾蒸腾，深不见底。侧耳一听，水声似由前面壁间传出，忙急寻去，快到尽头，发现危崖之下有一石洞，水声便由洞中传出，空洞回音更是震耳。遥望前面似有光影闪动，因有谷中遇水前车之鉴，觉与前见光影相似，吓得往外倒退。待了一会儿，朝内注视，先前游明入暗，不曾看真，极致在暗洞中站了一站，渐渐看出那是一座前后相通的大洞，外面虽是一片水光，相隔颇远，并无波浪腾起，仿佛一片湖荡，对岸好似还有人家田野。心想，莫非长安城外所遇马上少年便住对岸，心中一喜，忙急往里走近。那洞又高又大，壁更平坦，前后相通，出口比来路高大的多，阳光由洞外斜射进来，照见里面甚是整洁，两旁暗影中好似还放着几个木架和一些发光之物。因快走到出口，看见对岸人家田亩花树，急欲赶去，也未细看，匆匆走出洞口，目光到处瞥见洞外并非湖荡，乃是大片盆地，地势颇低，广约百顷，四外皆水，当中凸起一片平地，宛如一片岛屿，孤至中心，两岸相隔不下三四十丈，来路洞口在一危崖之上，离水面约有两丈来高，对岸却是清波粼粼，离水不过一两尺光景，上面大片田亩纵横，果树甚多，时见人影出没疏林浅草之间，定睛一看，乃是两个中年妇女，挑着两桶水正往林中走近，想起半身赤裸，如何见人，慌不迭往后缩退，隐身洞侧，朝着广西对岸凝望。忽闻桂花香味随风吹来，香味甚浓。待了一会，遥望对岸静荡荡的，更无人影出现，断定马上少年必住在此，自己衣履不周，如何见人？对方又有妇女，无心撞上更难为情，中间又隔着这么宽的溪流，也难飞渡。意欲后到对方有男子出现再打招呼，又等了一阵，始终不见人影。渐渐看出对岸房舍向阳而建，对岸一带乃是人家房后， 无人往来，又恐惊动妇女出现，不便大声呼喊。眼看日色偏西，机场雷鸣，山洞当风，透体生寒，口又渴得难受，实忍不住，意欲去往洞外查看西这面有无人家，先以溪水解渴，再打主意。出洞一看，洞外还有好些平地，由洞口起分向两旁，各有一条丈许宽的山崖，种着两行桂花树。时近中秋，枝头满布金粟，花开正繁，清新浓郁，香风阵阵，闻之神爽，人却不见一个。再见前面不远石崖之下，还有一条坡道直达水边，心想趁此无人，解了口渴再说，忙往下跑去。到了水边，发现左侧一株柳树下系着一条小船，两旁万字竹篮，四角各插着一根酒杯粗细的木柱，上面一个白布平顶的帐篷，内中约坐三四人。船头上放有茶炉酒灶，明碗杯盘，均极精雅，长约丈许，可供四五人荡舟之用。离船不远又一两头尖的小船，形制特奇，长之七尺，前后可坐二人，上横四桨，均是纯钢打旧，映日生光。